李肃说降了吕布，回来禀明了董卓，按照他跟吕布规定的这个时间，说今夜三更天，吕布就要杀丁原来投董卓。董卓心里十分高兴，李肃带着人马来接应吕布来，他悄悄的把人马埋伏在大营的四周，等候消息，一直到鼓打三更。李肃听了听，吕布的大营里声喜皆无，不由得李肃这心是蹦蹦直跳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这老乡不是反叛了，说完了不认账了，那可倒好，东西也留下，马也留下了，最后没这么码事儿了，那董卓还不得把我宰了啊？他刚想到这儿，就听吕布这大营里头一声炮响，跟着是辕门大开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薄昼似的一般。吕布由打里边气哼哼的出来了，手里头提着宝剑，还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感情他把丁原已经给斩了。李肃一见是喜不自胜，赶忙过来拱手施礼，恭喜贤弟从此是高官得坐呀，你快跟我来吧。吕布由李肃陪同着来到董卓的大营，董卓在辕门恭候，把吕布给请进大帐，大帐之中已经高摆了酒席，董卓是亲自给吕布把盏，而且把吕奉先让在上岗岗正当中的座位上落了座了。吕布感动了，他就跟李肃说了，说我有心拜董卓为义父，不知仁兄意下如何。李肃一听这是个大好事啊，他立刻挺身站起跟董卓这么一说，董卓乐得这俩手都拍不得一块儿了。哎呀，这还了得，我有这福气吗？董卓得吕布将军就如同大旱风时雨了，如果吕布将军再败在我的膝下，那我的造化不小哦。董卓的话还没说完，吕布已经跪下了，他拜董卓为义父了。您看吕布这人性，刚杀了一个义父丁原，在这儿又拜了一个。董卓当即赠给吕布一套金甲锦袍，这就算是见面礼了。董卓为什么这么高兴？一个是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，也可以说是白捡的这员大将吕布吕奉先，再一个呢，还收了丁原一二十万人马，自己这个势力啊可大多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第二天一早啊，是班师回朝，回到京师来，董卓从此更加横行无忌喽，他自封为相国，领大将军衔，把何进那差事啊归他了，他封他兄弟董民为左将军护侯，封吕布为骑都尉、武官中郎将、都亭侯。从此董卓是见吕上殿旁若无人。这见吕上殿是怎么回事？在古代呀，那有功的大臣够了一定的爵位，皇上呢就允许他带着宝剑上朝了。可是当见皇上的时候啊，得把这宝剑摘下来，把鞋脱了，都放在那金殿的外边，哎，这样进去见皇帝。见完驾之后出来，可以再把宝剑挎上，把鞋穿上。董卓可不然，他就挎着宝剑，穿着鞋，踢了秃噜，别说是金殿银殿三宫六院，他哪儿都出溜，百官们看在眼里，是恨在心头啊。但是没办法呀，因为董卓不论到哪儿都带着他那干儿子吕布，只要是董卓往那儿一坐，吕布就持戟侍立，往旁边那儿一站，你说这谁惹得起？吕布有万将难敌之勇啊，所以这文武百官呐，只落得个背后长吁短叹呐。可也别说，文武官员之中还真有厉害的，有一位袁绍袁本初在酒席宴前跟董卓打起来了，把宝剑都亮了， 好凶啊！幸亏是文武大臣赶忙解劝，这才算把两方的这个火气给压住。这袁绍是谁？此人官拜司都尉，他是汝南汝阳人士。他怎么这么厉害呢？他势力大呀。袁绍祖宗是四代官居三公，就是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这官衔是当朝一品，所以人称袁绍为四世三公。他还有个异母兄弟叫袁术、袁公禄，袁家的门第高，势力大，在后汉当时全国80%左右的地方官吏几乎都是他们家的门生，所以啊，谁也不敢惹这哥俩。这袁绍啊，原来他给何进出过主意，把这董卓请进京师，为了呢消灭那些宦官。现在可倒好，大将军何进也死了，宦官们倒是完了，这董卓呀比宦官还厉害还坏。他不单视文武如草芥，就把当今的皇帝呀也没放在他的眼里，所以袁绍跟他打起来了。董卓哪服他呀，经过这一顿吵闹，最后好多人算把袁绍劝走了，袁绍一气之下玄节东门，离开了京师。这玄节是怎么回事？这节啊，就是代表官职大小的那么一种政务，往那一挂，他不干了，一赌气领着人马上了冀州了。后来有人就给董卓出主意，说袁绍这人不好惹，您真把他得罪苦了，他能反喽，您得安抚安抚他。董卓一听有理，他就封袁绍为渤海太守，总算暂时啊把这个事儿算压下来了。可是董卓心里头老不安稳，怎么回事呢？虽然他把何进杀了，可是他觉得呀这国戚的势力还挺大。董卓朝思暮想，他就想要把这当今少帝呀给废了。董卓一是觉得这刘辩呢有点软弱无能，二呢刘辩这势力还挺大，他母亲何太后手下还有一大帮子人呢，我要不把这娘几个给除了啊，终有后患。他把他想好了的这个主意就跟他手下的谋士李肃、李儒全说了。李肃、李儒是举双手赞成，如果丞相您要这么做的话，您是及早不及晚呢、尽快动手，莫迟疑。董卓一听言之有理，明日动手。第二天一上早朝，董卓是带剑出班，几步走到龙书案前，往这儿一站，目露凶光，手问佩剑，把众文武都给吓坏了。他看了看这些文武大臣，列位大人请了，大家赶忙向他拱手啊，丞相丞相，当今天子暗弱无能，统政慌乱，说现在这皇上啊什么不是，一点本事没有，他根本管理不了国家大事，不可以封宗庙，我今日要废帝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，刘协为君，如有不从者，推出午门斩首。他这话音刚这么一落，再看他那干儿子吕布，嘡啷啷啷啷啷，把手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抖，哎呦，好紧张啊！当时啊，这金銮宝殿上的空气就变了，几乎都凝结了。咔嚓一下，所有的文武都愣住了，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了。只见董卓一摆手，动手。 哗啦一下垫脚下闯上来十几个武士，由打这宝座上就把那位少帝刘辩给抻下去了，让他面北长跪，长跪称臣呐、然后把他的母亲何太后还有这正宫皇娘唐妃啪把凤冠也给打掉了，让他们跪到少帝的身后，这时就把陈留王刘协给扶上宝座去了。这刘协当时多大岁数？九岁，他就是汉朝最后的那个皇帝汉献帝，当时立年号为初平元年呢。董卓让文武百官是跪倒朝贺，哎呦，这时候这金銮宝殿上这乱啊，乱什么呀？那少帝跟那何太后以及唐妃是放声大哭啊，文武百官是纷纷落泪，这哪是朝贺，跟报丧一样。忽然就在文官的班列之中有人大叫一声，樊了啊，樊了，逆贼董卓，你敢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无端废帝，罪不容诛，老夫以警血见儿，就是我把这一腔子血都倒给你了，跟你拼了。随着这说话的声音，只见一位大臣一抖手，啪，把牙剪就扔出来了，朝董卓面门就打过来了。这牙剪是什么呀？就是大臣们手里拿着的那块象牙板呢，也叫牙护。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说是大臣向天子奏本的时候，有些事儿怕忘了，都记在那上边。那玩意儿大多数都用象牙做的，那块板也挺沉呐。这玩意儿要削在董卓脑袋上啊，也得给他开了瓢。董卓怎么一低头，啪，是牙板粉碎，把贼董卓给吓了一哆嗦。他注目一看，原来是尚书丁管老匹夫，来呀，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。丁尚书临死是骂不绝口，面不改色呀。当时吓得在场的文武是面面相觑，就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忍气吞声，谁也不敢言语。这位少帝刘辩呢，就算让董卓给废了。他前前后后做了四个月的皇上，董卓吩咐把少帝刘辩和他的母后以及唐妃一起押进永安宫，就给囚禁起来。开始啊，还给点饱饭吃，给几件衣服穿，慢慢的饭也不给饱吃了，衣服也不给了。天一凉啊，冻得那少帝刘辩直打哆嗦。就这样啊，董卓也放不过他们，后来找了个理由把这娘仨都给害死了，把那何太后由楼上给扔下去摔死了，把那唐妃呀、用白绸子给勒死了。那少帝刘辩呢，就叫那李儒啊揪着耳朵用一杯毒药酒给灌死了，灌的是七窍流血。杀死娘几个之后，就把他们埋在了荒郊野外，一代皇帝呀，就这么样告终了。从此老贼董卓是更加肆无忌惮，他不但带剑进宫，而且是夜宿龙床，奸淫宫女，无所不作，无恶不为呀。这年时风早春，老贼董卓来了兴致了，干什么呀？他要亲统500铁甲军到城外边去行为打猎。当老贼率领着这些人马走到阳城附近，他在马上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声，董卓勒住缰绳，举目远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这前面怎么这么热闹啊，人山人海。他赶忙派人过去打听， 一问这才明白，感情阳城这地方有个风俗，每逢到春二月，四乡八镇的黎民百姓就都到这儿来聚齐，搞一次祭祀。祭祀是干什么呀？就是祭神的那么个意思吧。嚯，可热闹了！到了这天呢，男女老少是整衣相庆啊，无论是谁都得穿上新衣服，男的都得衣冠整洁，那些妇女呢都是光梳头净洗脸擦粉带花，都奔这儿来，大家聚齐到一块儿，有唱的有跳的有耍把戏的，繁华已极呀。百姓们的意思就是主高上苍求得今年呢能有个好收成吧。董卓一听这才明白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老贼董卓在马上传了一道令，把这个场地给我包围起来，这些黎民百姓一个不饶，都要给我斩尽杀绝。哇，500铁甲军一个大破了圈，就把这祭祀场给包围了。当时是刀枪并举哟，哎呀，像削瓜切菜似的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这杀的是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。董卓在马上一看，呼呼，毫不痛快。他又传一道令，告诉他手下的铁甲军是任意行抢，干什么都行啊。我今儿不是领着你们出来玩来了吗？咱们就玩个痛快。他手下的这群铁甲军就像洪水猛兽一样，不单杀人，而且放火带抢东西，把抢来的那些财物和妇女呀，还有斩掉的那些人头，全都装在车上了，车头连车尾，车尾接车头啊，一望几十里。董卓让长得胜古回京，说这次我打了胜仗了，回到京师来，把那黎民百姓给吓得是东藏西躲呀。原来这座京城多热闹来着，现在让董卓给闹的是路尽人稀呀，鸡犬不宁。朝中那些忧国忧民的文武大臣呢，是寝食不宁，坐卧不安呐。在这些文武中有一人姓王名允，此人官拜司徒。要说这司徒这官职不小了，比丞相稍小点，可是王司徒不行啊，尽管职位高，他两手空空，无权无力。他恨董卓恨得牙长四尺，但是也束手无策。这天忽然王允司徒接到一封书信，他把这信打开一看呢，这位王司徒更愁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信谁来的？是袁绍袁本初给他来的信。袁绍在信中让王司徒想方设法把国贼董卓杀了，我给你做接应。怎么王司徒见了这封信倒越发的发愁了呢？王司徒早想杀董卓，可是无从下手啊，董卓的这势力太大，这可怎么办？想来想去呀，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假作半兽，把他那些知心的文武大臣给请到府中来，让到了密室，酒宴也摆好了。王司徒把酒杯往起这么一端，还没等喝这酒，眼泪下来。在座的文武都愣了，大人今日半寿是个喜日子，因何落泪？哎，司徒王允长叹一声，不瞒列位大人，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，我把列位大人请到家中来，是为了汉室的安危。说如今老贼董卓专权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在朝中横行霸道，我们这些人刀食旱路多年呢，我们都是汉室的股肱之臣呢， 难道就看着老贼这样任意横行吗？今天我把列位大人请至此处，是共商除贼之策呀，你们给我想个办法。众文武一听这几句话都哭了，整个席间是悲悲切切，一筹莫展呐。杀董卓那是说着玩的，谁也想不出个良策来。大伙不是都哭吗？单独有一个人是鼓掌大笑，一边拍着巴掌一边乐，哈哈哈哈，列位大人，你们这么哭管什么用？你们就是从今晚哭到明朝，又明朝又哭到夜晚，难道能把国贼董卓哭死不成？哎呦，大伙一听这是谁呀？这话说的有理呀。当时所有在座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人的身上，只见此人是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这位姓曹名操，字孟德呀，乃是沛国谯郡人士。他原来不姓曹，复姓夏侯，是因为后来过分给姓曹的了。这曹操啊，也是镇压黄巾起义所起家的，现在呢官拜骁骑校尉。他这一乐呀，把王允给乐火了，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，孟德，你这算何意？你家祖宗也是时汉朝俸禄的，今日不思报国，反倒大笑我等，你这做得对吗？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摆手，司徒大人，您不必动怒，我不是笑别的，我是笑列位大人怎么就会没有除国贼之策呢？
哦，王允一听孟德呀，你笑我们没有办法，那么难道你有灭贼之计吗？
曹操冷笑一声，操虽不才，我愿斩董卓之首级，高悬国门，以谢天下。哎呀呀，王司徒一听这句话，赶忙绕过桌案，给曹操深施一礼呀，不知孟德有何高见？司徒大人，你随我来。说着曹操站起来，拉着王司徒就进了内室。这儿说话更方便了，曹操低声告诉司徒啊，说近日来我孟德是屈身侍董啊，我就想乘奸而图之，我现在就在董卓的身边，我想找个机会就把他杀了。我孟德听说大人您有一口镇宅七宝刀，这口刀是削铁如泥呀，大人您能不能把这刀借给我孟德一用？我在相府的时间比较长，找个机会我就把逆贼董卓杀了，杀他之后，那么我给他抵了命呢，我也随死无恨。王司徒听到这儿，连连给曹操施礼，孟德功成乃天下之幸啊。说着司徒亲自给曹操满了一杯酒，孟德把酒接过来，唰往地上这么一泼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算表示决心了，也就算个誓言吧。王司徒把刀递给了孟德，孟德接过宝刀来藏在身边，然后司徒和孟德又回到酒席宴前，陪着文武饮酒。文武也不知道王司徒和曹操说了些什么，大家也不好追问，这顿酒只喝到午夜方散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曹操暗藏着宝刀就奔相府来了。原来呀，曹操是京师里边的一个典军校尉，董卓专权之后，他挺喜欢曹操，就把他给要到相府来了，让他做了骁骑校尉了。他一到府门这儿，门前的军校都认识，
哎呦，曹校尉您来了，相国正找您呢。
哦，
曹操心想，好啊，我来的正是时候。
相国安在？
丞相在哪儿呢？就在锦阁之中，您快去看看吧。
好，我马上去见。
曹操说着就奔锦阁来了。走到门口这儿，他打了个愣神。曹操心想，是老贼一个人在屋里呀，还是吕布陪着他呢？要有吕布在场，那这行刺的事可就不大好办呢。想到这儿，曹操用手一挑帘笼进来了。他进门一看，嘿嘿，果然吕布在那儿坐着呢。曹操心里的咯噔一下子，赶忙上前施礼吧。
孟德参见相国。
董卓正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呢，感情这全国各地的本章来了得先到他这儿，他得先看。
嗯，罢了，孟德今日因何来迟？
说着话，董卓上下打量曹操两眼。曹操这心里蹦蹦直跳，心说怎么着，我怎么来晚了？哼，曹操心想，昨晚上我在王司徒家里喝酒来着，哪能告诉你呀，只得撒个谎。
启禀恩相，是我孟德的马病。
哦，董卓一听点了点头，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
孟德，西凉给老夫送来百骑骏马。
给我送来100匹好马。
奉先呐，你赶快去给曹将军挑选一匹。
是，
孩儿遵命。
吕布说着一挺身出去了。嘿，曹操一想，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啊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自主的把那右手就伸到怀里去了。此时老贼董卓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啊，他有点看累了，想躺下歇会儿。只见老贼董卓这么一摘位身子，哦呼，这家伙体大深沉呢，往那儿一倒啊，像倒了半截影壁墙似的，他脸冲里躺那儿了。曹操一看，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成功啊。他那手已经摸着这刀把了。可是曹操这时候犯了合计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知道老贼董卓履历过人呐，我这一刀刺下去，要不刺到致命处，他死不了，他死不了，我可完了。刚想到这儿，董卓正好叫他，
孟德，哦，恩相。
吓得曹操赶快把抓着刀把那手松开。
你一旁坐下。
哦，谢坐。曹操往后退了一步。
哦，
感情老贼跟我客气，让我坐在这儿陪他说话，我哪有功夫陪你呀？我下手吧。曹操想到这儿，二次把手伸到怀中，抓住七宝刀刀把，悄悄地一摁这崩簧，哧楞的一下，寒光一闪，宝刀出鞘。